我们今天晚上读经的进度是在第十五周啊，第十五周。那么今天是4月16号，2019年。我们晚上读经分享的内容是从《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22章。啊，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对《列王记上》有一个认识。那如果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列王记上》这22章呢？大概这22章在讲什么样的内容啊？一开始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基本上就是大卫王的晚年，那么就是交放给所罗门，让所罗门来继承他的王位。那再来就从第三章开始，就是所罗门王的治理，他的兴盛时期。那么在这个兴盛时期呢，就看到所罗门用7年的时间来建造圣殿，用13年的时间来建造他自己的宫殿啊。那么建完以后，有一个献殿的祷告，将这个约柜运入圣殿，然后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然后再来就是讲到所罗门王的财富、声望、国势强盛呢，到达顶峰的地方。那再从11章开始呢，就是所罗门王的失败。他说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呢，那宠爱这个外邦女子，就随从他们去敬拜这些外邦女子的神。那么因为这样子所罗门王的失败以后，那么就耶和华呢就这个启示所罗门王呢，要将他的国呢给别人，因此呢就预言这个10个支派呢要归给耶罗波安只留一个支派，事实上就是便雅悯跟犹大支派呢归给所罗门。然后开始从12章开始，就是这个耶罗波安这个十个支派耶罗波安建立了北国以色列，然后南国呢就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那我们也知道，因为罗波安的年少气盛，也造成一个分裂的原因。然后呢，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列王记上的一个架构以后呢，从12章开始就是在讲北国的历史，讲北国的历史。那其中呢，以两个王呢最为篇幅最多的，就是耶罗波安，就是北国的第一任第一个君王。再来就是亚哈王亚哈王。那么就看到这两个王在整个北国历史上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也就影响整个北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到了列王记上22章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亚哈王死亚哈王死了以后呢，做了一个结束。那再来就是列王记下开始，列王记下开始。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读列王记上下，那么我们看到有一句话不停的出现，就是说某一个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还有一个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我们读历史书，如果都只有看到这些事情的话，那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列王记上下对当时的读者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我们的意义，就是说对我们的提醒跟教导是什么？也就是说，盼望今天晚上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列王记上下》对我们对当时的读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了解说，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呢都认为《列王记上下呢》的作者是耶利米是耶利米所写的。那我们也晓得，从历史来讲呢，耶利米是在犹大国最后几个君王最后几个君王时候的先知从耶利米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形。所以呢，也可以说当耶利米在写作的时候呢，基本上 列王纪上下呢是在主前586年，也就是呢犹大国灭亡之前所写的。那最后啊，列王纪下的最后两章呢，则是啊被掳以后呢所补写的。那我们如何从圣经里面来知道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一个我们刚才所讲的是一个真实的呢？我们可以从列王纪上的第八章八节，第八章八节来了解这件事情。比如说在八章八节说，他讲到这个约柜哈，这个约柜放在圣殿里面，他就说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他说直到如今还在那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读到这一句话，直到如今。这个直到如今不是讲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啊，直到今天的世代，而是直到如今是在讲作者写作的那个年代。所以呢，从这一句经文八章八节，我们就了解当作者在写列王纪上的时候呢，圣殿还没有被毁灭，所以圣殿还在，所以直到如今这个约柜的杠头还在那里。所以就表示说啊，这一部分的记载是在巴比伦把犹大掳去之前呢，也就是在主前586年啊所写的。那列王纪下的最后两章呢，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才写的，大概就是在主前呢562年到主前561年这个之间。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写作的年代呢，我们就晓得说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不停地警告这个南国犹大要悔改，要归向神啊，不然结局呢就是被巴比伦所灭亡。所以呢这一本啊列王纪上下，我们就晓得，包括以后我们要读到历代志上下呢啊，那个时候呢历代志上下是以诗帖所写的。那么晓得说对于当时的读者，包括被掳到外邦地的这些已经亡国的犹太人，他们在读列王纪上下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啊，我们可以想从他们的角度来思想呢，他们可能说啊，神原来应许说他要选择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居所，作为圣殿，就是作为他的居所。结果呢对他们来讲说，神任凭他的圣殿被烧毁，那么神应许大卫王朝永远不断绝啊，大卫之约我们上礼拜有讲，结果大卫王朝呢现在亡国了。所以呢对被掳到外邦的这些犹太人，他说啊，国家灭亡了，圣殿烧毁了，我们被掳到外邦地了，那神的应许在哪里？是不是神的应许好像已经落空了？或者看到巴比伦的神啊比他们所信的耶和华神还厉害啊？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哎，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们心里面在想说，哦，难道神失败了吗？啊，莫非巴比伦的神啊，巴比伦的神叫米罗达，他说米罗达呢是不是比以色列的亚卫啊更加有能力啊？所以今天我们啊国家会沦落到这个情况，我们会被掳到外邦地。所以呢从列王纪上下，那么作者怎么样来解答啊这些犹太人的疑惑呢？啊，怎么样来 解答这个疑惑呢？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在读列王纪上下的时候，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怎么样来证明证实啊他的话仍然真实而有能力。好，我们在从读这个历史书的时候能够掌握这一点。第二呢，被掳的事件并不是显示神没有啊死守他的话语，并不是神的信实啊被摇动被破坏了，说啊神没有死守他的话语，所以呢这个啊犹太啊南国犹大灭亡了，所以他们被掳了。反而是在整个事件当中呢，是神兑现了他过去对这个国家的警告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事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一个国家的兴衰啊，在乎这个国家的王跟所带领的国民是否顺服神以及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面对每一位王的责备都是同样的模式啊，特别对北国的王呢是这样责备，他说他们都是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纳罪里的罪啊啊，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啊，变成这样一个模式。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北国呢有二十个王，没有一个好王，每一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南国犹大是不是比较好呢？啊，事实上南国犹大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里面只有二十个王里面呢，只有八个王是所谓的好王，也就是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看为正的事情。那在这里面，我们就了解这八个好王呢，就是亚撒、约沙法、约阿斯、亚马谢、乌西亚、约坦、西西加跟约西亚。所以在犹大南国犹大呢，就这个啊八个的好王。所以在这里面，作者要来解释这个王国跟圣殿毁灭、人被掳到外邦的事情里面呢，他是要让这些百姓在面对他们所看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不至于对神失去信心。所以呢，在整个书卷里面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个信息，就是说被掳到外邦国不是神的失败，而是呢神在彰显他的啊圣洁公义的作为，要借着审判这个国家来表明他的圣洁和公义。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要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今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并不是表示亚卫没有能力，他说正好相反，整个事情呢证明了是神在掌管历史，而巴比伦的军队呢只是在执行他的命令。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就在反映出生命记的一个教导中心啊，生命记的教导中心，蒙福之路跟咒诅之路的选择和结果。那蒙福之路就是顺从啊神的命令、律法、诫命、典章，但是啊不顺从呢，就走在这个咒诅之路。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他的一个神学主题就是在呼吁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呢要悔改归向神。那这里面呢当然就包含两个主题，一个是啊因为已经发生了嘛，好，对被掳的人来讲已经发生了，所以呢他们要为过去的罪来悔改，来悔罪认罪。那第二呢就是要归向神。那么归向神呢就有一个未来的盼望，就有一个未来的盼望。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了解列王记上下，那么跟原来摩西在生命记那个时候告诉以色列人的说，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蒙福之路，一条是得咒诅之路，那你们要选择走哪一条路。好，那现在我们来思想，从刚我们在读啊旧约圣经，我们已经从创世纪读到的列王记，那特别我们在生命记一再的讲这个祝福之路跟咒诅之路。那我们会不会今天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今天在我们的新约时代，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是因着信啊得以称义，得到这个恩典，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因着行为来完成这个恩典呢？啊，这里面呢我们在读这些啊旧约圣经的时候，难免呢啊这个想法会出现在啊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在读生命记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有一股张力，就是说啊神给我们一个福音，但是又叫我们要 啊，有这个好行为。那么这个张力我们如何来看它，它的平衡点在哪里？所以呢啊，我们今天呢要花一些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也想了很久啊，想了很久，所以盼望我能够把啊接下来要讲的这一段话呢说得清楚明白啊，说得清楚明白。所以我们先来看，从出埃及记，我们先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神仙施行救赎，他如鹰把以色列民飞出来，然后呢就赐给他们福分、应许跟保证，赐给以色列民。好，那这个模式呢，就是先有恩典才有要求啊，这样子的模式，先有恩典才有要求。所以呢，我们在思想这一点，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是先接受的恩典，然后神呢对我们有一个要求。但是在这个律法跟福音恩典的张力之下呢，啊，我们现在来理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你记得我刚才说到，在列王记呢，第一位王叫做耶罗波安。耶罗波安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好，神借着先知啊来告诉耶罗波安说啊，就是先知就把他的衣服撕成十二片，他说这十片给你，代表以色列十个支派归给耶罗波安，这是一个应许，对不对？然后其他的呢，一个支派归给啊南国犹大。那耶罗波安得到神应许他要做以色列王啊，应许他要做以色列王。所以耶罗波安为什么还要去建造啊，铸造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一个放在伯特利恒，一个放在最北边，一个放在最南边。他的目的就是说，他建造了这两个金牛犊哈的目的就是说，哈，这些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以后你们要敬拜耶和华，你们不用跑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担心呢，这些人跑到耶路撒冷去呢，他的心就归向了这个耶路撒冷，因此呢，他的国位就不保，他的王位就不保，所以呢，他造两个金牛犊，告诉他们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你们就可以啊，对他们拜就可以了。好，那这个问题在这里，这个问题就是说，神给耶罗波安一个应许，你做以色列十个支派的王，但是耶罗波安呢要用自己的方法来维持他的应许，来守住他的应许，这就是他的问题啊，这是他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来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因此所有以色列的王都说什么，这些王呢就效法尼巴的儿子，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在讲南国的八个好王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他就说他们就效法他们的先祖大卫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或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所以在整个列王记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你今天得着的应许，得着的恩典，你要效法谁？你效法耶罗波安，那你就一直落在一个啊，叫做所谓的行啊咒诅招祸之路。你效法大卫，那么你就是走在一个蒙福之路。好，这是我们从列王记上下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讲，是不是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得到了恩典以后呢，我们应该效法谁呢？那么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呢其实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注意读以弗所书的这些啊保罗所写的这个教导。所以神先给我们一个救赎，他怎么样救赎呢？在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他说我们呢就好像死人在走路。什么叫死人在走路呢？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就像死人走路一样嘛。他说神叫我们活过来啊，神先给我们一个恩典，神先给我们一个恩典，那叫我们从死人呢活过来，活过来以后呢，那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恩典，完全是凭着信心啊，本乎恩因的信，为了叫我们成为良善。好，那么特别在第五章一节呢，他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那我们效法神呢，不是效法神有那样子的能力呀 这些事情。他说，你们要效法神的美德。所以我刚才讲约罗波安，我刚才讲大卫。那现在呢，新约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神。所以这里面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得了这个恩典，得了这个福音，我们心里面很感恩啊，我们很喜欢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属性，诚实啊，良善啊，美德这些啊等等，那我们就希望跟啊，因为喜欢的缘故，我们希望跟神的这些美德有份，跟他有这些样的美德，所以我们就效法神来活出这样子的美德。所以呢，这个观念就是说，神不是强迫我们去遵行律法，而是呢，让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喜欢，我们自愿呢，成为啊跟神一样的良善。所以在这个观念里面，先有恩典，后面有要求的这个模式。那如果今天神只是给我们一些啊规矩，一些律法说，说、啊、你要这样子做，你不做到这个做好的程度呢，那对不起，我就把你像啊考试成绩拿 F 一样把你死杠了，不是这个意思的。神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都会跌倒啊，他要求我们呢走在顺服神、遵守神命令的这条路上呢，但是呢，在这里面他有给我们一个保惠师啊。这个保惠师呢，其实写得很清楚，就是在啊约翰一书的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哈、啊，他说啊，将这些话写给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是要叫我们不犯罪，不犯罪是目的。如果有人犯罪的话，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活出遵守他话语的这一条路，我们在走的时候会跌倒，会犯罪，但是啊，这个话语就很难，在律法后面呢加上一个但是，但是我们跌倒的时候呢，我们跌倒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义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啊，做我们的中保。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举个例子。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一句话，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如果告诉你说啊，牧师在讲到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听起来就是给你一个命令，给你一个要求，要你做出这个行为，对不对？那如果啊，这一句话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了解，说你已经有财宝在天上，神已经赐下了这个恩典，所以你就应该有不同的一样的行为，因为你已经有财宝在天上啊。或许不是很清楚这一句话，我们再换另外一个例子，就说好，如果说告诉你说你要遵守神的话语，就做神的儿女，那这一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要求，像是一个要求，对不对？那如果今天这一句话就用这样子来解释的话，就是说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就需要有跟神儿女身份相称的行为。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清楚说，神怎么样给我们一个恩典，然后就盼望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召呢，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跟这个恩召呢要相称。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啊，我们每一次听到圣经说啊，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做那件事情啊，好像就是说对我们在行为上有一个要求。那盼望啊，刚才用这几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说明一下，事实上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先有恩典，再有一个要求的模式。但是在要求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碰到软弱，做不到。但是我们有个义者中保，耶稣基督替我们代求哈、啊。 所以呢用这样子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列王记上下的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在讲这些君王，北国的王，南国的王，到底他们要效法谁，效法谁，那结果就是跟那个人一样的一个结局。那么另外一个主题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列王记上有一很大的篇幅，很多的章节在讲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下呢有很多的篇幅章节在讲以利沙。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了解说先知话语的功效也是列王记上下的一个主题。因为在整个王国历史里面呢，当这个王不遵守神的话语开始败坏的时候，他的国民也败坏的时候呢，神就会兴起先知来传递他的信息，来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悔改，怎么样来归正。所以这里面对那些被掳到外邦，如果在怀疑神的话语不再有真实的能力，在怀疑神的应许仿佛落空的人呢，那作者就要借着这个先知所说的话语来应验来证明神仍然掌权作王。特别我们在生命记十八章21-22节，他又讲到一个真假先知的试验。他说真先知先知说的话若不成就也无效验，那这个就不是耶和华所曾吩咐的，而是先知擅自说的话。所以透过列王记上下的历史记载，以利亚先知跟以利沙先知他们所说的话语所完成的事情呢，来证明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呢是我们叫做 authentic， 是有真实性的，是这个有神的权柄在这里面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掌握列王记上下呢这个两个先知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到以利亚，那我们就顺便呢把以利亚跟这个新约我们做一下连结。在以利亚呢跟新约呢是跟施洗约翰怎么样有一个连结。第一呢，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不是一般宗教信仰的说是以利亚投胎转世成为施洗约翰不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误会因为呢在路加福音1章17节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呢他是说1章17节是讲到说这个施洗约翰呢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是这个意思的，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呢。所以在旧约里面呢他就预言这个有以利亚心智能力的这位施洗约翰呢将来呢是要出现来为耶稣铺平前面的道路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马拉基书4章5节，那么就是在预言马拉基书4章5节呢在预言这个施洗约翰要出来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看马拉基4章5节，他就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就是在审判之日还没有来以前呢，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并不是说我差遣真的那个先知以利亚去，而是差遣施洗约翰呢是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所以从列王记下呢，我们1章7节8节，我们知道以利亚的穿着打扮是穿毛衣腰束皮带。那施洗约翰呢在马太福音3章4节呢他是说穿骆驼毛的衣服。那么在约翰福音1章21节有人问他说那你是以利亚吗施洗约翰说我不是说不是。那耶稣怎么样形容呢？耶稣形容约翰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那是在马太福音11章14节在马太福音17章12节呢也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说的是有以利亚心智能力的施洗约翰呢已经来到新约的时代所以呢这里面我们了解一下，特别是施洗约翰跟以利亚做的事情是有一些 啊，类似的，就像以利亚在约旦河膏以利沙，那么有双倍的灵祝福以利沙。那么施洗约翰也在约旦河膏耶稣，那这个时候圣灵降下。那么以利亚先知呢，是在败坏的王国说警告。那施洗约翰呢，是在啊当时的这个啊犹太人的这个群体里面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福音。好，所以呢啊刚才用了啊将近30分钟的时间呢啊我跟大家讲了这个关于列王记上下的一个注记啊一个情况啊以及一些重要的细节啊重要的一个纲要。那么也讲到就是说跟我们新约时代我们信啊我们的信仰跟啊福音跟遵守神的行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如果我没有讲清楚的话呢，弟兄姐妹可以啊私下再来问我这样子。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列王记上哈，在列王记上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啊第一章第二章呢是大卫晚年，那么就啊选所罗门来接续作王。那么这一段关于列王记一到二十二章呢，在读经指引上呢有写出一些啊基本的内容，所以呢啊弟兄姐妹可以参考这个读经指引。那有些人问我说啊这个读经指引都是每天发出来，那完整的一个 PDF file 呢是在教会的网站，所有的这个读经指引的 PDF file 呢会跟录音档都会上传到教会的网站，所以你到教会的网站呢也可以找到这些资料。所以在列王记上一节二节一章二章呢讲大卫的晚年啊所罗门接续作王的事情，然后从第三章到第十章就讲所罗门的智慧，他建造圣殿建造宫殿，然后呢在建造圣殿时候呢他的祷告，所罗门的祷告完全就展现他对神的认识，他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的话必应验，神的信实，神必有公义的审判，神必有会有怜悯跟赦罪啊，就是说在祷告当中呢来展现他对神的认识和信实和信心。只是很可惜啊，所罗门呢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在啊列王记上的十一章二节就说所罗门呢恋爱这些女子啊，恋爱这些女子，所以十一章三节你说他就记载说什么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兵300，就等于说他有1000个太太的意思。那这些妃嫔呢就诱惑他的心，十一章四节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他的妃嫔呢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就不效法他父亲大卫。所以你们注意到效法呢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字，在整个啊历史书里面。因此呢这个耶和华神呢就向所罗门发怒啊，十一章九节，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此就说你既然不遵守我吩咐的这个约跟律例呢，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啊。所以这里面啊发怒，所以因此十一章呢就讲到说神就兴起以东人哈达做所罗门的敌人，然后呢兴起以法莲支派尼巴的儿子呢耶罗波安来攻击王啊，又兴起其他的这个敌人啊等等呢来攻击他们。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成功呢是失败的开始，为什么？因为当人得意忘形的时候，骄傲松懈懈怠呢通常啊就会跟着而来。所以我们在看到说一个做王的权柄是在顺服神的当中得到了，但是呢却是在背叛神的当中呢失去了这个权柄啊。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我们可以看见非常的明显的在整个历史书里面呢来出现。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想到说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整个这个领导结构哈，原来呢是耶和华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王，但是呢在撒母耳的时候呢他们厌弃这个厌弃 耶和华，所以呢要求撒母耳跟他们立一个王。那这件事情在生命记其实呢神已经透过摩西呢来预言将来以色列人会为自己立王的事情。所以在生命记的17章14到20节，这里有很重要有一个立王的条例，立王的条例是说，第一，所立的君王呢必须是神所拣选的人；第二，所立的君王呢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第三呢，所立的王呢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那你看到所罗门王在加添马匹跟多立嫔妃上面呢，他等于是失败了。那最后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平生诵读，谨守遵行。那我们就看见说，抄录一本律法书哈，在整个历史书，我们在读每一个王的这件事迹的时候，好像都没有读到说这些君王在读律法书，只有一直到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呢，也就在列王记下22章的时候，才出现说约西亚王在整修圣殿的时候，无意中得到一本律法书。当他读了以后呢，就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震撼。这个约西亚王的反应呢，就把衣服撕了，然后他讲什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列祖都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惹耶和华发怒，所以呢他就这个约西亚王就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好像行这个宗教改革一样。然后列王记下23章22节说了一句话，他说，从世师以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就表示说这个律法书对他们的一个作用，好像所有这些以色列的君王啊都忘记了这件事情。一直到约西亚王呢借着一次无意中的机会呢，才发现出来，所以这里面我们了解说，生命记17章14到20节呢，非常重要的讲到这个做君王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很可惜，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所有南国北国的王呢都忽略了这件事情。所以当所罗门被这些女子诱惑以后，去敬拜，随从他们去敬拜他们的神以后呢，那开始呢就进入这个王国分裂，王国分裂。然后进入王国分裂以后，所罗门死了以后，就王位就传给罗伯安。那罗伯安呢是一个傲慢的人，也是整个北国南国分裂的引爆点，分裂的引爆点。所以在这个分裂的引爆点里面，我们就晓得罗伯安其实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那我们就想到，常常在旧约读到这一句话，在新约像彼得前书5章5节呢，我们也读到这一句话，叫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骄傲的人呢，基本上呢，神的恩典要给他，他也没办法，承受得起。所以在这里，在这里在11章呢，列王记上11章37到39节呢，对耶罗波安的一个应许，耶和华对耶罗波安的应许就是说，我要拣选你，我要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38节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那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到这句话呢，其实就是说神已经将恩典先给了耶罗波安，也立他做以色列人的王，才吩咐他说，你要遵守走在他的正道上面呢，神就要坚固你的家，同样的也是一个模式，先有恩典，后面呢就有要求，后面就有要求，这也是我刚才用一段时间呢来让弟兄姐妹了解，今天呢我们要效法神，我们效法神，效法呢是因为我们内心渴慕喜欢像神那样的良善。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罗波安呢得到了这个神的应许以后呢，他做了一个选择 啊，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就是在第十二章啊，他用人的方式呢，要来掌握神给他的应许，要来紧紧抓住神给他的应许。就是说，所以在这个事情，我们就学到一个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呢，不是要用人的方式去持守这个信心。啊，不是这个神的应许不是用人的方式去持守，而是要用信心去持守。所以在十二章，你看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耶路伯安心里说啊，恐怕这些以色列人哈、啊，如果多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这国冷归大卫家啊。二十七节说，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冷归犹大王罗伯安。所以十二章二十八节，耶路伯安就这筹划定妥，就做了一个计划啊，塑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是因为这样子，他不是用信心来持守应许，他用他自己的方法要来持守啊神给他的这个王位，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做了这件事情呢，十二章三十节就说，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呢他们往但去拜那流毒，因为他说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也因为这样北国二十个王呢通通陷进去了啊，通通陷进去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啊，历史书呢，我们就看到所有的王呢都是同一个模式啊，同一个模式呢，就是说第一个先出来一个导言，说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什么的某某人做王啊，然后再讲盖棺定论，就讲这个王呢是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历史书就记载他生平的重要事迹的一个节录，那其中会记载到神的怒气，也会记载到神的恩典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然后又记录到他们还是内心刚硬不归向神，那不肯回转转离罪的一个结局啊，就给你，然后再来就是死后的交代。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在十三章里面啊，十三章里面啊，所以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里面即使啊，耶罗波安做的这件事情，神也是给他机会回转的。所以这也是我在读经指引里面哈啊，读经指引里面啊这样写的，我说。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是即便如此，即便人行恶，神仍然怎么样？仍然要啊，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回转。所以呢，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但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神仍然是信使的，他应许要给耶罗波安做以色列国的王。那么耶罗波安犯错了，犯了大罪，神仍然给他一个机会啊。他怎么样一个机会呢？十三章呢，他就差派一个神人去警告他。好，我们就读十三章，就看到有一个神人呢，去这个伯特利啊，就是告诉这个啊。告诉这个耶罗波安，那这当中呢，耶罗波安也经历一个啊神的奇迹跟医治啊，特别在十三章第四节，当耶罗波安对那个神人发怒的时候呢，他手伸出去说拿住那个神人的时候呢，他那只手就怎么样，变成枯干，不能弯回啊。神给他这样一个情况，那后来呢？啊，这个神人为他祷告啊，他的手就还原了。那经历这样的神迹，他仍然没有办法啊回转啊，没有办法回转。所以这里面呢，给我们了解啊这件事情。那耶罗波安完了以后啊，接下来啊到了下面比较一个啊有名的王呢，就是十六章的案例。案例是谁呢？案例呢，就是亚哈王的父亲。那为什么特别讲案例呢？因为案例呢，他买了一个地方，撒玛利亚啊，买了一个地方在撒玛利亚。你看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他说案例呢，十六章二十四节，用二他连德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 就在山上造城，就叫撒玛利亚城啊，撒玛利亚城后来也就是北国的首都。那么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啊，去看撒玛利亚城呢，这个城在巴勒斯坦的境内啊，已经是呢荒废，都成为一堆一堆的石头了。那这里面啊，按例这个王呢，他的儿子叫亚哈，那么亚哈娶的一个太太是非常的一个关键人物。亚哈娶的太太呢叫做耶喜别，耶喜别呢是西顿王的女儿啊，西顿王的女儿。你看这个啊，16章31节说，亚哈呢，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啊，意思就是说他的罪加重是因为娶了西顿王约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所以你看从16章到22章啊，都在讲亚哈王跟耶喜别的事情和以利亚的事情。那么亚哈王跟娶了耶喜别以后呢，生了一个女儿叫亚他利亚啊，叫做亚他利亚。那亚他利亚呢后来就嫁给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亚兰啊，嫁给这个亚兰。那亚兰呢就生了啊，生了一个儿子啊，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看一下哈，那是在啊列王记下的这个啊列王记下的这个啊列王记下哈，那其实也是属于下礼拜的一个啊，下礼拜的一个啊，我们所要分享的一些重点啊，分享的重点。那么现在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亚他利亚嫁给耶沙法的儿子亚兰，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后来做王了，结果这个儿子作战死了。那么亚他利亚呢，怎么样？就篡位，就把这个他们家族都杀了，杀到只剩下一个小孩，就是他的孙子叫约阿斯的啊，被他的奴母给救了起来啊。所以呢就看到整个犹大国的王朝呢差点被灭亡，就是因为耶喜别啊跟女儿亚他利亚的关系啊。那么在这礼拜的读经指引呢，其实也跟啊
约兰
啊，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啊。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了解说，在整个这个啊列王记下、列王记上，从16章一直到22章呢，是亚哈作王的时期。那南国呢，就是约沙法，约沙法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是一个好王，只是他的问题呢，就是跟这个亚哈王走得太近了。因此南北国联姻呢，娶了亚他利亚，就造成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我们中文的一句话哈，一句成语叫做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啊，就是说这种罪恶是会扩散的啊，罪恶是会扩散的。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想到诗篇第一篇的教导，其实我们应该要记在心里面的。他说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福的人是懂得跟什么样的人交往的人，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定力很够啊，其实呢我们常常是啊非常的软弱的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呢就被诱惑跌倒了。所以我们千万呢就是说啊，不能轻忽，要谨慎啊。所以从17章开始，那么前面呢交代完了这个案例啊，以及案例的儿子亚哈，那亚哈娶了耶喜别的事情以后，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更恶啊，更恶。那么17章呢就开始要进入这个以利亚。那我特别请弟兄姐妹注意16章34节，16章34节那个时候因为讲到耶利哥城嘛，哈，就说那个时候约书亚啊带领以色列人打的第一场仗，就是啊利用绕城的七城的方式呢，耶利哥城就啊倾倒了。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就说，如果谁 谁那个重建耶利哥城的城门的时候呢，就要受咒诅。所以呢，在十六章三十四节呢，就应验了啊，当初耶稣雅记啊，在攻打耶利哥城的这一句话。所以他就讲到亚哈在位的时候啊，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他就上了长子亚比南，安门的时候就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这一件事情就应验了之前呢，在耶书亚记讲的这一件啊预言这样。好，那么从十七章开始就在讲这个以利亚先知的事情。那么以利亚呢就祷告啊，看见这个北国以色列是这种情况，就祷告，他说啊，这几年若不祷告就不降露不下雨啊，不降露不下雨，所以说三年的时间呢不下雨。那么在这当中呢，神也要操练啊以利亚的信心啊，所以呢他就告诉他去住在一个啊河边，一个溪边基利溪旁，他就告诉他说每天早上就会有乌鸦叼饼跟肉来，然后他就喝那溪里面的水。我每次读这个经文就想到说，那到底是谁家的饼跟肉啊，一天到晚掉了啊，被乌鸦叼走了，他是不是要去找这只乌鸦算账？但是你就想以利亚早上起来想说今天这一餐饭到底有没有着落，乌鸦今天会不会来啊，可能有时候乌鸦要是晚一点来了，我不晓得他的信心是不是会啊上上下下一点。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啊，你每天就说我早上起来就相信有一只乌鸦会叼饼跟肉来给我给他吃，然后呢他就喝那个基利溪的水，一直喝到那个水干掉为止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了解说这是一个信心操练的功课，预备他到了十八章二十节到四十节呢，就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一个大作战哈。那我们在读十八章二十到四十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要注意以色列人当时的信仰光景，到底他们信什么？到底信什么？好，你看这个啊，二十章就说啊，亚哈就召聚了这个以色列众人呢、啊，还有四百个先知都上加密山去。那以利亚就对着这些人说一句话，他说：“你们啊，三心二意哈、啊，你们三心二意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如果耶和华是神，那你就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就顺从巴利嘛。两个给你选嘛，你们不要心持二意嘛，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那个，你到底要相信哪一个？你做一个啊正确的选择。”那下面说什么？他说：“众民一言不答。”众民不愿意的，然后以利亚就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有四百五十个人，所以一个人要对抗四百五十个人的大战呐、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当然就说啊，前面就说，那你到底要相信耶和华呢，还是要相信巴利？那分辨的办法就是什么？分辨的办法就是说，哪一个神能够让火降？让那个从天上降下火来，那这个就是真正的神。所以我们要啊，常常在读啊，就为了我们很了解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不需要讲很多，只是说在这里面啊，我们要了解说他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目的，以利亚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目的是在十八章三十七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应允我，就是说让火从天上降下来，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所以他目的是这样子的，就透过跟巴利的这个大战呢，让大家以色列人知道说谁才是真正的神，然后看见了以后呢，那个心哈、啊、愿意回转，心愿意回转。那结果当然就是啊，一个人对抗四百五十个人呢、啊，啊，以利亚就大胜，就开始啊降下大雨，那降下大雨呢，以利亚就下山啦、啊。这时候耶洗别呢就恐吓他说啊。耶洗别就恐吓他说，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啊像那些人就是四百五十个人被杀的一样啊，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啊。这一句话，耶洗别这一句话就把以利亚吓得这个胆战啊肉惊啊，就所以呢他就开始 逃跑。那逃跑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说，他以为在敬拜耶和华的这个先知里面呢，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不知道呢，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有留下7000个人，所以在这当中，他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是孤军作战哈，所以呢，他就害怕就逃走了。那么看到像以利亚这样子的信心人物啊，其实也有缺点的。那其实我们不要 surprise 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缺点，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人一生最宝贵的就是越来越认识自己。我们可以用新约的保罗来做这个例子哈。我们从新约的保罗呢，我们就看从他啊，开始这个啊，写这个保罗书信，一直到最后提摩太后书的时期。一开始呢，他说什么？他称自己是做使徒的保罗。那过了7年以后，过了7年以后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8节呢，他说我自己是最小的使徒。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啊，这个啊，他开始把自己的地位降低了。那又过了8年以后呢，他写以弗所书啊，你看在3章8节，以弗所书3章8节，他说他怎么样形容他自己呢？他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啊，比众圣徒。到了提摩太前书呢，1章15节，那已经到了他这个晚年的时候啊，这个所写的书信呢，他说什么？他说在罪人中啊，我是个罪魁。所以他，你看一个属灵，保罗在形容他属灵生命的成长，对自己认识越深越清楚的时候啊，他对自己的描述是越来越小的，他对自己在罪上面呢、啊，他没有办法，这种情况呢、啊，他就认为他自己是罪魁中的罪魁。所以可以说给我们一个教导说，属灵生命越是成长成熟的人呢、啊，人就越来越谦卑啊，人就越来越谦卑。那也就是说啊，透过啊，我们读到保罗所讲的说，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得益处。为了效法啊，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所有事情发生，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啊，越来越认识自己。我们越认识自己呢，我们就更能够体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我们不需要自夸啊！如果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啊？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自夸的，不管是啊我们的啊外在条件，或者我们里面的心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啊，我们都是从神那边领受的，不需要自夸。好，那么到了19章以后呢，就是以利亚呼召以利沙啊，做一个接班人啊，做一个接班人。那20章啊，20章就开始进入这个啊，又回到这个亚哈王。那么亚哈王呢，那个时候呢，就有亚兰王便哈达起来呢，围攻撒玛利亚城，就是北国的首都啊，北国的首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我们就看到说，刚才讲到说耶罗波安啊，北国耶罗波安，当耶罗波安到金牛犊的时候呢，神差派神人去警告他，希望他能够看见自己的错误回转。同样的，神也给亚哈有3次的机会可以回转归向他。第一次，当然我们前面看到就是加密山的这个啊先知大战起义。第二次呢，也就是说在第二十章，你看20章13节，20章呢就是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来攻打撒玛利亚城。然后20章13节有个先知来见啊，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他说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前面呢，借着以利亚的奇语呢，让你知道这就是耶和华神。现在借着攻击敌人，让敌人呢啊，把敌人交在亚哈王的手里，让他知道我就是耶和华。但是这些都应验了，没有软化，没有软化亚哈的心。那第3次呢，在20章28节，又再一次的这个 交战的时候呢，又有神人来见亚哈王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交在你的手里面，那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三次给他机会啊，三次给他机会呢，亚哈王并没有回心转意，他的心还是蛮刚硬的。到了21章，你看一个国家的王啊，什么都有，但是呢竟然看中拿伯的这个葡萄园啊，他还接受耶洗别的建议呢，然后设计啊把这个拿伯给杀了。因此啊，就我们就看到21章17节呢，就说亚哈王你的死期到了，那以利亚就预言说你的死期到了啊。那这个时候亚哈王听说啊，他的死期到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半信半疑的，他半信半疑呢，他要出去作战啊，要去跟亚兰国作战啊，他半信半疑怎么办呢？他就乔装打扮啊，希望呢敌人不会知道他就是亚哈王。结果呢，被一个小兵无意开弓射箭，就把他杀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乔装打扮，神借先知说的话呢，就是会应验。再乔装打扮也躲不过死神的拜访啊！所以先知说真话，亚哈不听嘛。我们知道人都是喜欢听自己爱听的话，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整个北国啊，到了亚哈王呢，就在啊这个啊在列王记上呢就告一个段落哈。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呢讲到了哪些重点呢？第一呢，我们讲到列王记上下的作者写这一篇啊，写这个历史书给被掳的犹太人了解啊，今天不是他们的神不行，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而是神的公义实现证实他对这一个国家的审判啊。在这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说对于神所应许的，我们用信心去持守，而不是自己想着办法像耶罗波安那样子去持守啊神要给他的应许。那这里面我们也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生要效法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效法神的各样美德，就是活出神应许我们的良善。也就是北国以色列的所有的王都是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啊，南国犹大的一些好王就效法他主大卫啊。所以效法谁就会产生那个结果，那他们的效法谁的结局也就跟你所效法的对象是一样的。好，所以呢也就是说今天啊，借着这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啊，稍微超过了一两分钟的时间。好，那么我们今天分享就